部长，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真的是要竭力追求来认识神，也要明白神的话，来求神保守，让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理财的智慧让我们对于人生的价值观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教导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如何来管理我们的产业。如何能够真的在我们在这世界上，能够充充足足从神那边得到祝福，也求神保守我们这一堂课的所上的所有的经文，也让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帮助。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上是箴言书第二课哈，实务篇的第二课就是理财的智慧哈。理财的智慧呢，理财的智慧非常的多哈。圣经里面其实不只是箴言书有教到理财所有的福音书，甚至耶稣基督他在讲到比喻当中哈，用很多所谓财主的比喻。也提到我们在世上所追求的其实不是只有财富而已哈。那么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主要是针对箴言书里面所教的理财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这个箴言书特别好，箴言书。我以前上次也讲过哈，特别是上一堂课讲过，箴言书呢，主要是讲对比，很多事情都是两个对比哈。所以呢，箴言书一当将讲到财富的时候或富足的时候，他一定会讲到贫穷，所以富足跟贫穷是一个对比哈。对比就像我们上次讲到邪恶公义，还有恶人跟义人或者智慧跟愚拙都是一个对比。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要讲到这所谓贫穷跟富足这些书里面讲了很多那么贫穷跟富足是人生必然遭遇的处境，所以我们人生呢，我们会经过风浪我们人生其实有时候像 roller coaster 那么说，我们最好你把人生看作 roller coaster，有高山有低谷，然后呢，roller coaster 一圈完了之后就结束，当然有一些惊险的地方，也有一些平淡的地方，但是呢，这整个的东西就是让我们有 fun 所以呢，我们人生是需要能够有 fun 能够在这个高山低谷当中，仍然有欢乐，有喜乐，而且能够保持一种很平静安稳的态度。所以，箴言书里面常常讲到贫穷跟富足我们等下会列出很多点然后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去解读今天要用的经文非常的多我每一个经文我不是做特别重要。特别长的解释希望大家能够回去。就刚刚我刚刚有跟 Jim 刚刚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去再读，回去再看，然后每一次看，每一次读的时候，其实箴言都给我们有很大不同的帮助。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心境、不同的环境，当我们再一次读的时候，箴言书有给我们不同的解释神的启示。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是不一样的，所以，但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我是要教导弟兄姐妹们如何有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的金钱观这个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再次我们生命的价值不是只有钱财不是只有钱财。那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就是说有一个财主，他今年大丰收。他发现他的仓库，装不下，他有那么多的收成，结果呢，他就心中想说，我要去大兴土木，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来可以储存我的财富。那么耶稣说呢，我今夜就要来拿你的灵魂 你这一切都会归于无有啊，都会归于无有。所以，其实我们人生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因为我们生命的价值不是在金钱，不在享受，生命的价值最重要的，基督徒来讲是跟神的关系哈，跟神的关系。那基督徒也圣经里面也有讲到祸与福哈。特别在生命记第六章里面，在旧约里面讲，敬畏耶和华就能够蒙福，但是呢，拜偶像或者是离弃耶和华啊，祸患就临到我们当中哈、啊。所以在旧约以色列的观念中哈、啊，特别是箴言，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对金钱观的一些原则，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要讨论的哈、啊。那我们第一段呢，讨论智慧与财富啊，智慧跟财富，就是你怎么样处理你的财富啊？在箴言书里面，并没有教导你，像现在我们知道，现在大部分要致富怎么样？买股票、买房地产，然后投资啊，其实这是投资，那么投资也有风险。啊，当然，有些人眼睛眼目光比较锐利，投资在比较赚钱的地方哈。那在我们湾区呢，现在随便一个破房子都要超过100万以上哈。那甚至有400万、500万的房子等等哈。那当然，如果说你投资房地产，你可能到底现在已经赚了大钱。那有些人投资买股票，从最早的 Microsoft 啊。到现在啊，另外还有湾区也是那些我们叫做 incubator，就是在这边财富的孕育的地方，所以湾区有很多的富人哈啊，因为他们都靠股票致富啊。那但是箴言书没有教你说如何去赚钱，如何发财，反而教导你怎么样。你的钱财会跑掉哈，那最重要的教你一个原则，是一个富足的一个原则。什么叫富足？丰富啊，这个丰富除了金钱上的物质上的享受以外，其实心灵上的富足，还有对一切事情的满足感，这个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富足的一个原则啊。那我想把这些书里面所提的。把它归为55项财富或者财富的智慧，富足的一个原则哈。那么这15项当中呢，归为四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对金钱的看法哈。其实第一类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不多不少，够用就好啊。其实这是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哲学哈，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观念也非常的重要哈，就是叫我们要知足。我们其实我们人生就是你再赚再多的钱，你每天吃的就只有那么多，而且当你吃的越多，反而对你身体越不好啊。然后我们穿的就只有那一些，我们睡的就只有一张床啊。但是有时候我们所得到的，不是物质上的享受，我们乃是精神上，我们人全备的一个祝福啊！这个祝福有时候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得到的哈。另外呢，真正的富足是从神来的啊。另外，当然我们人的努力加上神遵行神的旨意的祝福啊。第三点呢？就是如果说你想贪得不义之财，这些不义之财不能持久，不会持久啊！我想报纸上大家都看过，很多人中乐透，中了乐透之后呢，过了大概几年，钱用光了之后，还是一样到街上去讨饭，然后再变成 homeless 都有哈。好，那神赐福富足是要我们奉献跟施舍。这个是神特别说，如果给你富足，有一项很重要的，我们基督徒，特别是我们基督徒要遵守，或者是我们要警醒我们，就是如果是我们在富足当中啊，我们需要真的是要能够把神给我们的富足 能够以神爱我们的方式去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邻舍。好，我们继续看哈，第一不多不少，够用就好哈。箴言书十八章十一节讲，富足人的财物是他坚诚，在他心想犹如高墙哈。那财务十九章四节，财务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就是说你有财务可以好像一个城墙一样啊，在富足人的面前他好像是他的城墙，但是你也看到越有钱的人越怕死，越有钱的人越担心自己的财务会损失哈。那真的好像要建立很高的墙，要把自己保障起来，围在我的城堡里面哈。那这里讲富足是好的，财务呢可以是成为富人的保障也可以成为他交朋友的帮助。当然这些朋友交你，这些看着因着你有钱跟你交往可能是因着你的财富当然这个嫌贫爱富是人生的一种写照我们当然都希望跟有钱人交往因为可以从有钱人当中得到一些利益我们甚至会看不起穷人如果说你以前有钱，你是高朋满座，但是有一天你突然生意失败，或者突然你这个钱财都没有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你看跟你真正交往了才是你真心的朋友好，第二点呢，财产太多或太少都不好。十三章八节讲，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这句话比较难解释。有些人就把他的资产当做他整个生命所付出来的这个赎价，就是他的生命好像完全是靠这个资产所支撑起来的那穷乏人这里又反过来穷乏人听不见威吓的话，其实为什么穷乏人没有听见威吓的话？因为没有人要去管或者要去威吓这些穷人，因为你拿不到穷人身上，你没有办法剥削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富足人很怕什么？怕人拿走你的性命，或者怕人把你的孩子绑架勒索得到赎金这就是有钱人害怕的地方所以财产太多你一天到晚在担心担心你的财产会损失那财产太少，你过日子很穷苦，一天到晚就为了生活生命去打拼，要去筹钱真的是也是很辛苦的事情。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小时候蛮穷的我小时候穿的内衣裤都是我父母亲用那种美元的面粉袋自己缝的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裤子后面就有两只手牵在一起那每次到交学费的时候，我父母亲就在发愁这个学费怎么办那当然所以穷日子也是不好过，但是太有钱也是生活也不见得好过好，财务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这刚刚已经讲过这个人都是嫌贫爱富的那你当你飞黄腾达的时候，你有一大堆狐朋好友，但是当你真的落魄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再回来帮助你。好财富不多不少，够用就好这个我最喜欢的这一节经文就是这雅古尔的祷告雅古尔的祷告，箴言书三十章七到九节他这里祷告说，我求你两件事，哪两件事呢？就是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跟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赐给我虚荣的饮食，免得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至于亵渎我神的名。啊，你再看，这就说我们不要太极端了啊。当然你非常落魄，其实有时候落魄也都是可能是因着你自己的原因啊，或者有很多人落魄是因为吸毒的关系，有很多落魄因为真的犯罪的关系啊。那如果说是你是奉公守法啊，我昨天才帮一位98岁的老伯伯主持追思礼拜。他这一生只有一份工作，在国税局里面做税务师啊，从他大学一毕业啊一直到退休啊，就只有一份工作在做公务员啊。当然薪水不是非常的多啊，但是看到他没有美好的家庭，还有三个儿女，然后每个儿女呢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哦、所以 我想我们人生在世，我们要追求，我们可以追求，我们可以有梦想啊。有很多人说、哦、我要追求我将来、在美国，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American Dream 就是美国梦。美国梦什么？五指登科嘛，哈。哪五指呢？就是这个什么这个房子、帽子、车子啊，妻子啊，还是等等哈，就是我就是希望能够你达到这个所有的就是美国梦。嗯，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将来能够至少不止一栋房子，还有一栋度假屋，家里不止一部车子，可能还有一部是 mobile home 啊，然后家里的孩子都能够上最好的学校啊等等。但是我们然后呢我又储备了很多的储备金，将来我退休之后可以环游世界。这好像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梦想、啊、我希望 我有这样的梦想。但是呢其实神给我们的、啊、财富这里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啊、我们真的这是我们够用就好、啊、在箴言书15章15到16节，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这里你可以看到，如果你财富勉强够用，不是很多让你富足了，反而烦扰不堪、啊、然后、但是呢你不要太穷，太穷的话日子都是愁苦、啊、你稍微有点钱你就心中欢畅，常享丰宴、啊、常享丰宴。所以、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家庭，他有7个子女、啊、他们生活不是，父亲是一个传教士，生活不是非常好、啊、非常的穷苦，但是呢他们还是每天抽出一点点他们所有的存积起来、啊、为了是要帮助别人。那么有一天有一个非洲的一个宣教士来到他们教会讲道、啊、讲到他们的需要，结果这个家庭呢就把他们所存的这个所有的存的积蓄，虽然他们不是很富足，但他们、还是每次都是存一些钱，那么就把这个存的钱就奉献给在非洲的孤儿院的使用。当他们把这个钱奉献出去之后，他们心里面反而觉得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欢喜快乐、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财富、啊、财富够用、啊、心中欢喜就好、啊、好。第二个呢，富足是神、的祝福和人的努力、啊，富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而且不加上忧虑，是神给我们做工的报酬，是我们应得的奖赏，我们凭着感恩知足喜乐的心来领受。 这些书里面啊，有一句话是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呢就是啊10:22，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把这一节背起来哈。这一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哇，这下面这一句真的是画龙点睛，真是太棒了。就是说耶和华赐福给我们的福呢，是没有忧虑的福，没有条件的福，也不受到，也没有愁苦，没有烦恼，这没有忧虑。这个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福就是我们正正当当、光明正大得到了这个福，是心安理得的福，非常的喜乐、欢喜、快乐的福。所以真的是感谢神，神会赐给我们福。这个福有时候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像活水的泉源涌流出来，让我们有平静安稳的生活。The blessing of the Lord bring wealth, and he adds no trouble to it.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烦恼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神，神会给我们致富，神会让我们生活富足，神在我们的很多事情上会蒙福，我们会蒙福。最重要的，这个福分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欢喜的领受，欢喜的接纳，并不加上忧虑。感谢神，财富与信仰，第10:3讲，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这个在主导文里面一开始，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呢，如果我们每天我们行在神的公义道路上面，我相信神不会让我们饥饿受冻。但是呢，如果你行恶，你有时候你想要的东西他反而得不着，但是有些恶人他得不着，他越想得，他就越想用各样不同的方法去得到，结果反而是犯罪，走在罪的道路当中。15:16讲，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堪。有时候钱呢，中国有一句话说，钱能使鬼推磨，但是也有一句话说，半夜敲门心不惊。也就是说，当然如果说你是正当得来的钱，或者正当使用的钱，你是心安理得的，那也就是当我们有时候我们为了 要得到更多的财富，或者是说我们的心，只是一心只想到走到财富 的那方面，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放在财物的身上。耶稣也讲过，我们的心不能有两个主，不能有侍奉主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就是财神爷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如果放在这个财力上，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上面，所以这里讲，少有财富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堪。所以凭公义行事，做事踏实，负责任，对得起神，也对得起神，并且拒绝恶人的诱惑和贿赂，神必定不会让你饥饿。财富与勤劳，10:4，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所以如果说是你懒惰，特别有一等一下我们下一段会讲懒惰，懒惰的是贫穷的最主要原因了。如果说你的手 啊，其实很多人就靠我们的巧手啊，帮助赚钱啊，或者帮助我们，虽然不能帮助富足，但是能够帮助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我父亲只是一个军人啊，所以靠着微薄的薪水生活实在是不好过啊，那又要抚养四个孩子，结果母亲呢就在家里面绣花哈，那个时候台湾刚刚开展所谓的外贸，所以有一些商人呢就把一些手工艺品哈，就是一些绣花的东西在家里绣花，绣花之后裱起来，然后拿去卖啊。那当然那个工资不是很高，不是很高，但是却有额外的收入啊。所以真的是只要你肯做。只要你愿意去做啊，绝对不会饿死，绝对不会贫穷啊！一人的勤劳自生，二人的镜像自死啊！特别讲到一人跟二人啊，勤劳跟镜像啊，这个勤劳是靠着你的手所得到的啊，靠你所勤奋的工作所得到的。那二人的镜像呢，是靠着你的剥削。拿着不义之财啊，或者犯罪所得，到时候必定会致死啊。28章19节讲：耕种自己的田地，必得饱足；追寻虚浮的，足受穷困啊。什么叫追随虚浮的呢？啊，我记得以前在美国哈，有所谓的那个叫做一种 scam 啊，这个什么Ponzi scheme 还是就是说他们说，比如说有一个商人，他就在某个地方发现了所谓铀矿他就印了这些铀矿的这 certificate，你然后花钱就可以买到一块地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也有人说你们可以去佛罗里达买地哈，那时候佛罗里达地很多。空地很多，结果就是真的是有人哦，而且地很便宜，结果买到的地呢是沼泽地啊，根本什么用处都没有啊。那 耕种自己田，追随虚浮，虚浮的也就是那种会飞的啊，会跑掉的啊。虚浮就是好像早晨的雾气一样。清早一起来啊，太阳一出来就烟消云散哈。这样的人手中抓到的不是实在的，是虚无的啊。就像很多人买空卖空一样哈，虽然手中好像有一群数字在那里啊，但是实际上这个会上上下下哈，到时候。这个还是会变成无有啊，所以这里讲我们的财富是勤劳所得的财富，是我们的根基啊。但是懒惰呢，却要面临贫穷。下面财富与储蓄，10章5节讲：夏天聚散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啊，也就是说，夏天聚散，就是夏天天气好的时候，赶快多种一些收成。也就是说，你年趁你年纪轻，年纪还有身强力壮的时候，可以多花点时间精力来增加你的财富。但这些呢，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收割有一定的期间，如果你不收割的话，这稻子、麦子就会变坏，就会发白哈。我们常常讲所谓的发白，所以你收割的时候你不勤劳，你去沉睡你真的是宜修万年，就是说你所得到的财富就从你的手中溜走啊，从你手中溜走。21章20节，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谁得来谁吞下啊？ 这个就是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有一句话叫做月光族。什么叫月光族呢？就是你每个月赚的钱就通通花光，叫做月光族啊。那也就是说，这些人真的是愚昧的人啊。他们所赚的钱全部都消耗在在奢侈品啊、一些物质啊，或者是在享受上面。但是只有智慧的人，他们家中呢是积蓄宝物，积蓄膏油，就是其实中国人是蛮注重储蓄的哈，中国人很注重所谓未雨绸缪哈，因为我们人就像这个谁也不知道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会打仗，然后美国采取制裁。制裁之后呢，能源就开始增，能源就短缺，能源短缺呢就开始通货膨胀，那你所有你的钱呢就不值钱了啊，那你钱也不够用啊，那但是如果说平常有积蓄，你还可以用你的储备金啊，那有人说呢，在美国你要至少要储存大概3个月啊的储备金。特别是在我们疫情当中呢，有很多的餐饮业、旅游业航空业甚至的这个开 Uber 这种交通业，都因为疫情大受影响啊。那当然，政府有一些补助，但是如果你没有积蓄，那真是对你来说，真是一大，你不知道有时候真的是。能不能撑下去？哈，13章11节，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这你可以看到，你正当所得的财产，自然税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加增，用正当的方式、正当的方法来。增加你的财富因为你积蓄你的所有来增加你的财富，你是用勤劳怎么样管理你的钱财？那不劳而得，这里特别讲到不劳而得，就是那种不义之财，或者是说目前那种贪婪而得到的不义之财。必然消耗，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有很多乐透的得奖人，虽然得到几亿的财富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他们都绝对不会说分批拿的他们都是每次都一批全部拿，拿了之后就尽情去享受、享乐，或者去做一些事情。当然，真的是有智慧的人，然后会分批的拿。然后会想办法怎么样来管理你这个财务但是通常一般来讲，所谓不劳而获的觉得得来太容易了，就很容易去把它耗尽，就像浪子回头里面的浪子一样，从父亲手中分到一半的财产，就出去耗尽资产，最后呢，到猪圈里面就跟猪去抢食好。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贫乏。这里特别讲到，如果说我们勤劳，对我们的财产，对我们，其实勤劳不只是在财务上对我们有帮助，我们身体也其实也有益处我们多动不要坐在那里，不要偷懒，不要偷懒。如果我们多动的话，我们反而身体会健康嘴上多言，乃至贫乏。这个，我们中国人说"言多必失"有时候不当讲的话，反而造成杀身之祸所以，积极储蓄是为将来所面对的困境和不可知的因素所准备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就学习等一下会讲到学习像蚂蚁一样能够在夏天的时候 就积极财富，把它收集起来，等到不时之需，等到环境有一些变迁，你仍然可以应对。财务和财富和管理啊，27章23、24节，你要详细的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羊群，因为资产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啊？这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啊，当时的资产是看你有多少动物啊，你有多少牛羊啊，来算你是有钱人还是没有钱人。那所以呢，当你要管理你的牛羊的时候，羊群你要知道你羊群的情况啊，所以你要晓得你的羊啊现在有多少只啊，分配的情况怎么样，公羊有多少，母羊有多少，然后呢有哪些羊是可以收羊毛的，哪些羊是可以卖来宰杀的啊，哪些羊的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生病等等，你都要详细的留心的照料哈，就好像说这个羊群就代表你的家庭啊，你的事业或者你的资产啊，你要怎么样的来管理啊，细心的来管理。所以我们资产呢，不是说我们就摆在那里不动哈，我们神最希望我们想不要做一个不义的管家，要我们成为一个金钱的管家。你可以看到5000两、2000两跟1000两的啊，神给5000两、5000两又出去赚了5000两回来，神就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但是神给了1000两，他反而去埋在地里面啊。所以啊，真的我们要好好的管理啊我们的财富啊，然后让我们的财富加倍啊，这是神要我们财富能够透过我们的手好好的管理经营，使我们的财富加增哈。那当然资产不能拥有啊， 当你过世的时候，你的资产啊就要留给下一代哈。那有时候呢你的财产留给下一代，反而让下一代彼此相争啊，为了争遗产啊，闹得不可开交啊。那但是因为那我们的财产，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亚历山大大帝过世的时候只有39岁，他过世的时候呢，要求他的部属在他的棺木旁边挖两个洞。他可以把两只手从洞里面伸出来，他就警告世人，他虽然是一生显赫哈，攻城略地，带有很多的财富，但是到死的时候一毛钱都带不走哈。所以真的财富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啊。也就是说这个冠冕就也是其实是财富的意思啊，资产不能拥有，冠冕不能存到万代啊。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啊。所以这里讲到你怎么样好好的管理筹划你的资产，你就可以达到丰裕。如果说你做事急躁贪功抢利然后去投资那种非常 risky 的事业的时候，到时候呢连本都要不回来啊。所以到时候行事急躁的就必缺乏啊。第三，不义之财不能持久。特别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所谓的不义之财哈。那不义之财，什么叫做不义之财呢？不义之财就不该你有的，或者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哈所得来的财物叫做不义之财啊。10章2节讲到，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如果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财物，到时候被发现啊，被贿赂啊，那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呢这种政府的底下呢这个政府的官员有很大的权柄 那么，因为要把事情办通呢，所以就必须要买通政府官员，所以政府官员很多都是贪污啊、走私，我们就叫做官倒啊。那么，这些事情迟早都会被发觉的哈，迟早都被发觉的。那么你这些财物呢，对你来讲，当然你日子可以好过一点。但是迟早你都会身家名裂啊！唯有公义能救你脱离死亡。20章17节，以虚晃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灰尘。也就是说，你用欺骗、用欺诈、用欺谎的手段得到的东西啊，你觉得很好。你觉得哦，当时得到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喜乐、高兴，因为觉得你好像很聪明。但是后来呢，你吃的这些东西，你的嘴巴好像充满了沙、尘沙哈，就是等于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反而对你有害啊。21章6节，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啊！这里说用欺骗的方法，诡诈之舌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最近有很多的所谓电话诈骗，特别在台湾这有诈骗的集团，特别用各样的方法运用，甚至有一些还用合成的合音乐声音合成有一个在上海有一个人接到一个电话，是他母亲从成都打来的好像听到也是他母亲的声音说，赶快汇钱过来，我在医院里面然后就告诉他什么地方该汇这些什么钱，结果呢发现原来是一个诈骗集团那这种。其实这种事情，你被骗的原因，你根本不明白、不了解你父母亲真实的情况哈。所以这种用诡诈施舌得求财的哈，到时候其实中国大陆我们甚至呢，这些诈骗集团呢，他们跑到东南亚的地方在用，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到处都是都可以通讯，到处联络，更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呢，这些求财的最后现在高你说某你是说道高魔高一丈，道高一尺，也就是说你虽然呢你好像你有方法，但是呢你现在的科技比你更有办法也可以找到你，然后。把你行之以法那么这些人得来的财富是不义之财，不义之财呢，好像吹来吹去的浮云就说这个财富呢是飘在空中不是很实在的，随时都会被拿走的第13章11节，不劳而得之财物，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比减加增。所以不义的钱财不会使你富足，反而使你陷入死亡的境地。财富与骄傲。11章28节讲，依靠自己的财物的，必跌倒，一人必发旺如青叶这里讲得很清楚，恶人跟义人那么恶人是依靠自己财物的，到最后呢，必然因为财物的事情而跌倒；但是义人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所做的、所耕种的，就好像叶子成长一样好像树木成长一样，有青叶看起来翠绿而且。也能，也就是看着自己手中所做的事情23章4到5节，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 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这里这个比喻的真好啊，财产可以长翅膀啊，然后如鹰向天飞去，也就是你不义之财得来的，你以为你仗着你的聪明得到了一些不义之财，但是你要看到这些财产是虚无的啊，到时候呢就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到时候就会溜走啊。其实这完全是看你对财务，对于财务的看法，以及对于财务的持守啊。你越辛劳得到的财务，你越会珍惜，不会乱花。如果你是不义之财，或者是说你是靠那种自己聪明利刃去抢夺来的啊，这些财务在你手上，你不觉得它那么宝贵，那么慎重啊？所以呢，到时候就会像这个财务长翅膀一样啊，就会向天上飞去。财务与时间，28:19，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贫乏。成事人多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未不好。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自己。这个特别讲到一个急速发财啊，急速发财除了你自己会印钞票啊，或者是你到银行去抢钱啊，其实世界上没有这种快速啊。那有很多时候最近常常听到一些广告说，哦，真的是给你多少红利啊，你一生都受用。那其实这些东西啊，这个钱财没有立刻急速发财。就好像这股票市场其实有些所谓的期货市场啊，就是因着这个战乱，或者因着通膨啊，有些期货这个上下起伏非常的大啊。那有些人就利用这种上下起伏的空间赚取这个差利啊。那当然你可以用不法的手段啊，很快的获利。但是有时候呢，人就是这样子啊，我快意的获利得到了，我又想又再捞一笔。就像到赌场去赌钱啊，他有时候会让你尝到甜头啊，比如说吃饺子老虎，你丢下去啊，然后哦，突然掉下那么多钱来啊，你心很高兴啊，然后就开始一直投，一直投，一直投，一直到你得到的那些财物全部花光为止啊。所以不要去想到急速发财，急速发财呢，不免受罚啊。只有诚实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啊，才会多得福。靠着耕种自己的田地，必得饱食啊，必得饱食。那些急促发财的人，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啊。好，第四大点呢，是神赐富足是要我们去奉献跟施舍，这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啊，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教导啊。其实圣经律法的总纲可以分为两条。第一条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就其次是爱人如己啊。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要去行善，要乐善好施啊。所以其神给我们富足最主要的原因是要让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教会的生命和基金会在特别在疫情当中啊，急速的扩张啊，真的是从最早的只有几百人受惠， 到现在甚至几万人都因着生命和基金会食物发放中心而受惠啊。好，财富与奉献，三章九到十节，要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我们财富出售的土产，这个当时的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手来做出来的哈，所以田地的土产，特别是早出售的啊，这圣经里面特别教导我们要把叫做出售的要献给神哈啊。因为有时候有自己就是教导我们不要贪心，不要把那个出售的那东西留作自己献给神，这个出售的将来的会跟出售的是一样的丰盛的哈。所以特别要讲就是说，我们奉献是要把财富跟我们亲手所做所得的奉献给神，这样神就会让我们的仓房可以充满有余，我们的酒榨啊，就有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葡萄可以酿酒啊，也就是表示我们吃喝不足，神会赐福给你，不但赐福你呢，还赐福你的五谷丰收啊等等。所以你真的要把你的财物跟出售的来尊荣耶和华。这样这边还有这是这样讲，这样的话你的仓房就必充满有余。八章十七到十八节，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必公义也在我。也就是说神他要赐福给人，因为他手中拥有所有的财物，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神的，神要给谁就给谁。神说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那神也是把那最好的赏赐给他的儿女啊。所以要得到富足呢，要我们爱神去尊荣神，将所得的奉献给神，因为赐富足的权柄在神的手中啊，神乐意爱我们，神也乐意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就要把我们从神所得的奉献给神啊，来尊荣神，来敬畏神。财富与施舍，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贫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啊。这里也讲得很清楚，你如果说乐意去帮助人啊，那你的财富其实反而会更加添加增。如果呢你就太吝啬到一定地步啊，神如果把你的拿走，你什么都没有啊。台湾 有一段时间出了一本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啊。这句话好像不合逻辑啊，你既然有钱为什么叫做穷呢？其实这种就是你有钱有很多东西都买不到，不见得你有钱就有富足，所以这个富足不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啊。那你如果吝啬过度，这里讲到吝啬过度就是你只为你自己，你为自己积财宝在天在地上，那你主耶稣也讲到地上呢这个财宝啊，地上老鼠会打洞，盗贼会来偷窃啊，你这个你积财宝在地上啊，到时候就会归于无有。第十七节，怜悯贫穷，十九章十七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哦，我觉得这一段这一句话哈，很 touch，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你去怜悯贫穷，也就是说，你施舍给贫穷的人，你是借给耶和华。那你知道，当你借给耶和华，耶和华难道不会还给你吗？也就当你施舍给别人，你好像你就给出去了，但是神偿还你的更多，说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啊。也就是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神必定会加倍的祝福我们哈。另外，14章31节讲到欺压贫寒的，是入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啊。特别讲到，我们如果有一个怜悯人的心，像神怜悯我们一样，我们就是尊敬主。如果我们欺压那些穷人，特别像阿摩斯书，你如果有空去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里面讲到那时候。那时候的有钱人专门欺压穷人，结果这个小先知书你可以看到啊，结果这个以色列或者是犹大就被灭亡啊，所以要得富足是要我们去能够帮助那些需要的人。13章22节这讲到财富与产业。财富跟产业有什么不同？财富是金钱哈，但是产业是一个 legacy 或者是一种精神上的产业哈，不只是物质上的。这里产业讲的不只是物质上的，就是13章22节讲，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义人积存资产。这里就讲到，如果你是一个智慧的人，你要留给儿女的是什么？其实不是金钱啊，你金钱留给儿女，儿女呢，说不定为了金钱就会起纷争，然后拿了钱之后，因为这是不义之财，或者是这个是不是靠自己双手努力赚得的，结果就是去挥霍啊，耗尽，就像浪子回头，浪子的小儿子一样啊。那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留下资产，让你可以去再管理，让你可以去用这个资产成为你的利器，帮助让你更增加财富啊。那其实罪人呢罪人他们所积聚的财富，到最后呢，说不定就归在义人的手中哈。所以罪人其实到最后都会，他的财富会归为乌有，他的财富呢是为义人积存资产。好，那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留给子孙的不是财物，不是金钱，我们留给子孙的是一种产业。也可以指心灵上的产业、文化上的产业、知识上的产业，还有我们真正的一些事业，可以留给我们的孩子，让他在事业当中经营啊。所以，智慧要遗留产业给子孙，而不是财富。财富与永恒，27章24节，因为资财不能永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哈，也就是资财不能存到永有哈，那你死了这些资产就没有了啊。所以呢，真的我们要记得哈。所以为什么有些最近有一些亿万富翁呢？他们说他们退休之后，他们就把大部分的钱都要施舍出去，特别像Bill Gates 哈，他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啊，每年提供很多的钱财给基金会去做一些善事哈，来帮助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当初本来是非常吝啬的一个人，但是后来呢，神给他生一种病啊，但是好靠了神迹，靠了祷告得到医治之后，他就成为一个全美国最大的善人啊，他的资产成立的基金会帮助了很多的人。 好，下面呢，你如果说你要有财富，你要积存富足，你就必须勤劳，不要懒惰啊。所以呢，第二大段我们讲到懒惰与勤劳啊，懒惰与勤劳。这里懒惰与勤劳呢，我把它归纳为九点哈。特别懒惰与勤劳里面有讲到用蚂蚁来勉励懒惰的人要勤劳工作哈。其实箴言书里面经文与懒惰有关的有很多很多哈，我只是取了其中的几个比较代表性的。那箴言书呢，特别用一些生动的描述来说明懒惰所带来的后果哈。好，懒惰，懒惰是贫穷的原因。20章30到34节，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啊！这里就是讲到一个偷懒的人啊，他这里偷懒的人、无知的人啊，当时呢，你一般的人都是种田、种葡萄啊，然后田地里面种一些蔬菜。或者种一些食物，我们可以做食物。那贫穷懒惰的人呢，你可以看到他的田地里面长满了荆棘哈，然后刺草，这就是一些杂草啊，遮满了田面。他储物的池塘也倒塌了啊。然后当他看了这样的事情，就领受了训诲。他说：“你偷懒啊，再睡片时，打盹片时，照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像强盗。你强盗来了之后，就到处到处抢，到处破坏啊。也就是你真的是到时候呢，你虽然有钱也被抢走啊，你的贫穷就必速速的来到。”好像拿兵器的人来到一样，拿兵器人就是一些无理的人哈，那就把你的银行啊，把你的器械都抢走了。所以这个特别主要讲到懒惰人的田地啊，他经过懒惰人田地，看到荒芜，所以就告诫他的啊、呃，告诫啊、呃，嗯，他的子女。啊，告诫那个所罗门王就写下这些箴言，主要就是说，当我们不要懒惰，我们要勤劳。如果我们懒惰，造成贫乏、贫穷，是因为我们懒惰的原因。另外，也懒惰人很喜欢做借口啊。26章13到14节，懒惰人说，在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士，蒙在枢纽扭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哈。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22章13节，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就说懒惰是一个借口啊。猛狮怎么会在大街上行走呢？啊？这个在当时是有狮子，但是在丛林里面，怎么会在狮子会跑到这个城市的大街上呢？当然，这里讲的不是不会发生，只是发生的情况比较少哈。但是这个懒惰人却拿这个来当做借口，哦，我为什么不出去啊？我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呢？因为外面有狮子要咬我。你看这里讲到门在枢纽转动哈，门我们要开门一定要那个钮翻来翻去转动。他说懒惰人呢，他在床上 就像这个枢纽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啊。那其实真正的懒惰是因为他心里懒惰，所以他就推用各样的借口啊，说啊、如果说我出去工作就会被狮子咬死等等。懒惰也是一种病，懒惰人的手放在盘中就是巷口撤回他也不肯啊。一看到这一个卡通片说 Honey, can I get a little help here? 他的手放在可能一个 bowl 里面，这个 bowl 可能都装了 chips 啊，或者装了一些甜点啊。然后你可以看到懒惰人连手放在那里要去拿这个东西都不愿意去哈、啊、反而要叫他的太太来帮忙。那曾经也听过一个故事哈，一个懒惰的一个女人，丈夫呢要出差啊，就怕她的懒惰不愿意做食物呢，就做一个大饼哈，一个大面饼，做好以后中间有洞哈，挖一个洞，然后把这个面饼套在她妻子的头上哈，那就出去嘛办事情了。结果回来发现妻子抱病在家中，那为什么呢？因为这妻子太懒了，这个放在头上这个饼啊，他只吃前面的那一部分，甚至懒得把饼这个转一下，他就可以吃到啊。所以真的，懒惰是一种病啊。那你如果真的是就是那么懒的话，你这一辈子就没有办法，就是你这一辈子过的日子就非常的辛苦。懒惰也令人讨厌，十章二十六节，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这两种情况，醋倒在牙里面，如果牙不好的时候吃喝到那个醋会很酸很酸，会引起你的牙痛的啊。那如烟熏目，我们在行走有那种烟哈、啊、吹到我们眼睛里面，会把我们的眼睛啊、会阻挡我们眼睛的视力，甚至让我们眼睛灼伤哈、啊。所以懒惰人呢，他们的做法啊，叫猜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哈。啊like vinegar to the teeth and smoke to the eyes, so is a lazy one to those who send him. 也就是说，你如果要重用一个懒惰人，你要让他办大事的话，就像醋往醋里面倒油啊、然后啊。然后呢，就是有好像有烟呢，把熏了你的眼目一样，让你分不清楚，看不清楚啊。所以懒惰的人令人讨厌，懒惰人不愿意行动，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啊。所以你看到有人飞黄腾达，但是你不愿意花时间。你怎样投机取巧，但是到最后是不会有所得的哈。但是我有殷勤的人，殷勤工作就讲到勤劳的人必得丰裕啊。21章25节，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啊。就说一个懒惰人整天成天睡觉哈、啊，你不做任何的事情，你到最后啊，就会被你自己的懒惰杀死哈。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算你的懒惰是造成你生命的缺乏啊。好，懒惰人自以为是，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就懒惰人他看自己好像比别人都强啊。你们干嘛辛辛苦苦去做这些事情？我就在这边站在岸边，我只要动两根手指头，我就赚钱了。那反而是看不起那些有智慧的人啊， 他看自己比十个善因的智慧，他觉得他自己比他们更有智慧哈。有些人就像这个 Garfield 这个猫一样，他说 "I'm not lazy, I'm a master of energy conservation" 啊，就说别人讲他，他还反驳哈，那他自以为是，自己认为自己聪明，懒惰也是一种浪费。十八章九节，做工懈怠的是浪费人为弟兄啊。就是当你在做工偷懒的时候，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啊，浪费产品啊。那有很那这个图呢，你看到 I am not lazy, I just don't care。 当你 don't care 的时候，你就是浪费。所以真的我们是需要 care 啊，我们特别是加州现在这个水资源缺乏，所以我们真的要能够 care 啊，能够不要浪费水。另外呢，我们也这个地球的宇宙也被污染得很厉害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要把这些毒的物质哈啊来污染我们的欲求，来污染这整个的世界啊。那其实做工懈怠就是浪费，不但浪费你自己时间，而且浪费别人的时间。当你偷懒不做事情的时候，人家就只好找那些有尽责任的去做事情，但是这个就中间就变成一种浪费哈。懒惰人贪睡啊，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是说不能做，而是说不想去做啊。好。懒惰人要学习蚂蚁的勤劳。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啊，这里讲的就是说，如果你要看看蚂蚁是怎么样在夏天啊这收据啊，在然后呢，等到冬天下雪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啊，他们还有收据的粮食可以吃了。所以他特别劝告那些懒惰人，不要睡到日太阳晒屁股啊啊！你好像你在睡片时啊，你在打盹片时，你在抱着手躺卧片时，你就贫穷哈。这里本来是富足的，现在变成贫穷啊！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啊，就说你的缺乏呢，就像那些拿兵器的人一下一来就把你打倒了哈。所以啊，要效法蚂蚁的勤劳。最后讲到贫穷与富足哈，贫穷与富足啊，贫穷与富足也是一个对比哈。你当然你有钱你就不贫穷，但你贫穷呢，有时候贫穷不见得真的是物质上的贫穷，不见得真的贫穷。那贫穷是有时候你的心灵反而富足哈。好，贫穷与富足啊，这里讲21、22章1-2节说，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户富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有钱人，在神的眼中都是耶和华所造的。我们都有潜力，我们都有能力来制造财富啊，来管理财富啊。另外一讲，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也就是财务跟金银钱宝有些东西没有办法能够让我们得到啊，得到这个美名就是有名声啊。 那你有钱，但是你没有名声，反而被别人唾弃哈。那真正有时候，我们有些人有钱就用钱去买名声哈，所以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有时候你得到从神来的恩宠，反而比你在世上有钱啊，因为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可以得到的哈，只有从神来的祝福才能够得到。那贫穷人跟富足人是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两个层级、两个阶层哈。那么当然，人们对于贫穷、对于富足有不同的看法，不同在这里呢。就是很多人啊，前面也讲了，你有钱越有钱越巴结你，你越穷人越看不起你，这是我们人的心态啊。特别在雅各书里面也叫我们，真的是不要去好像嫌贫爱富一样。贫穷与富足这里有五点哈，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点呢，这是第二点哈，贫穷保障贫穷人的权益，关注贫穷人的需要，为公认的美德。14章21节讲到藐视邻居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啊，这是一个非常工整的一个对句啊。以欺压贫穷的是若木造他的主，怜悯贫穷的乃是尊敬主啊，你可以看到，神希望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啊，能够怜悯那些需要的人啊。如果你欺压，你欺压人，你就是你就是就是入墨造他的主哈。好，第16章19节，心里谦卑与贫乏人往来，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啊。这里又有另外一个意思哈，他说你虽然是非常的谦卑哈，你乐意跟穷乏人往来啊，当然你这样做呢比将得来的鲁物跟骄傲人来同分要更强更好，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我们必须要谦卑啊，谦卑为，我们自己也曾经有穷乏的日子，所以呢，我们要跟穷人来往，哈，跟穷人来往。那些富人呢，他们用他们的金钱来掳掠啊，然后呢，他们就心存骄傲啊，这样是不对的。好，28章第8节，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啊。以厚利加增财物，就说那些怜悯穷人的人，神必以厚利让他加增财物啊。28章27节，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扬威不见的，必多受咒诅。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装作看不到穷人的需要，所以你越给越帮助那些穷困的人，你就反而没有缺乏啊。你就越多越给的话，你就会越知足。但是呢，你那些硬着心肠不去管或者不看，也不去帮助他们的话，一定会受到咒诅啊！富足与贫穷的处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哈，也就是说，你贫富不是永恒的啊。起初树德产业，终究却不为福。哎，这里讲到，就像你刚开始拿到产业啊，非常好，有好多的产业，可是到后来呢，这些产业都会归为乌有哈，终究却不为福，啊！21章17节，爱宴乐的必致贫乏，爱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这里讲到，如果说我们喜欢那个 哦，天天去买东西，天天在家里宴客，哈、哦，那这个钱总有花光的一天，哈、哦。那如果说你好酒爱高油的，你却必不富足，因为酒就是酒能够乱性，而且酒如果喝多了的话会造成一些纷争或者造成甚至造成死亡啊，所以所以这里讲到说，如果你爱烟了，一定贫穷啊，你的爱酒。爱喝高油，你必不富足。二三四道，不要劳碌求富，仗自己的谦门庆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这个已经讲过了哈。重要的乃是人背后的品格。所以，一个人虽然有钱，但是他如果没有好的品格，他是被人鄙视的哈，那十九章一节，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昧的富足人。这里讲穷人跟富人的比较哈，这个行为单纯、行为公正的穷人胜过那些用假话来骗人的富人啊。21章5节，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就必缺乏。这个刚刚讲过了，28章6节，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啊。这里特别讲到，你虽然是一个穷人，但是你做的一些正当的事情啊，他胜过那些有钱人，他做的是那些违法啊、犯法的事情啊，那。神看重的是那些心里单纯、愿意乐善好施的，他反而看不重那些有富足的人啊。就像神说寡妇的2个小钱啊，寡妇说只有把她养生的都丢下去，有个律法师反而说哦，我每个月都持一奉献，你看我的奉献的多大啊。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聪明人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所以，富足人他通常呢都标榜自己的智慧跟自己的骄傲啊，他自以为有智慧，但实际上真正聪明的人呢，贫穷人能够将他查透哈。有些人他只是外有空壳婊子哈，但实际上。啊，他真的是没有像贫穷人那样子，能够过一个好的日子啊。所以真的是个，不管是富贵还是贫穷，最主要的看你背后的品格。当你背后是谦虚、善良、工作勤奋，那你仍然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富足，神给义人的赏赐；贫穷，消极败坏行为的结果。所以，10章22节啊，就是我们刚刚也讲过哈，我第二话是赐福神，富足并不叫他忧虑啊。11章24到28节哈，这里特别讲到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贫穷，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唯独求恶的恶人必临到他身，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义人必发旺如青叶啊！这里就讲到义人跟恶人，然后。他们对财务啊，如果说一个艺人他所做的公益的事情，神会按照他公益的事情来帮助他，来奖赏他。但是如果说是一个恶人，那么他唯有求恶，那最后他所得到的 就是消极跟败坏。所以富足是神给我们的一种赏赐，贫穷是当我们去行恶的时候，这些败坏就临到我们。富足与社会责任，富足不但当我们神要求给我们富足，不但要我们去做奉献啊，而且呢要帮助我们的邻舍啊。贫穷 怜悯穷人，不欺压贫寒人啊，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所以要特别记住哈，神的教导要我们去怜悯那些贫穷的人，欺压贫寒的是入墨制造他的主，欺压贫寒是入墨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你可以看到，当你在一个微小的人身上，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我肚子饿了，你们给我吃。我口渴了，你们给我水喝。然后呢我被鞭打，你们给我疗伤。但是然后我们在监狱里面，你来看我们。那人说，哎，我没有坐在你身上啊。那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你将这个善行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像是坐在我身上的一样啊。所以贫穷呢，你不可因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贫穷你就不要再去抢夺哈。这是在阿摩斯书里面哈，那些贫穷人反而被那些高官得力的人，他们压在手底下，压在脚底下啊，尽量的剥削他们啊。所以这边讲到，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城门口都是一种决断啊、判决的地方。耶和华必为他辩屈，耶和华一定会帮助他。所以如果说你是抢夺他啊，其实这很。就是很讽刺的，有些越有钱的人反而越要去夺取那些在贫穷人身上的蝇头小利哈。真的是我们，但是呢，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好，照顾穷人就必蒙福啊。22:9，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怜悯贫穷的神就是借给耶和华，因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28:27，周济贫穷的不至于灭亡，不至缺乏，想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哈，怜悯贫穷哈。另外呢，真的眼目慈善就必蒙福，所以你做慈善的工作，神一定会赐福给你，神一定会帮你啊，神一定会帮你蒙福哈。那么，周济贫穷的，让他们不致缺乏。如果说你养想办为不见的，就要受到咒诅。不施舍的就得报应啊！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哈，你可以看到，如果你不听穷人的恶言，就好像你把耳朵塞住啊，不听也不看他们的需要。将来呢，你临到那种地步，你呼吁的时候，你也蒙不到垂听哈，蒙不到垂听。好，最后我们还有时间到了哈，不过稍微很快来讲一下圣经的金钱观啊。贪财是万物之根啊，提摩太前书6:10哈。这里不是讲说金钱是万物之根，所以钱是中性的哈，钱没有罪恶，只是看你是用什么样的手段 来夺取这个钱财，然后呢，看你是怎么样来使用这些钱财，那就被引诱。人有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有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哈。啊，其实我们赚钱，省钱奉献，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原则啊。尽力的去赚钱，用我们的劳力勤劳去赚钱，尽力的省钱啊。省钱的意思就是叫我们要好好的管理我们的财务，不要浪费，然后要尽力的奉献。保罗的秘诀是什么呢？他知道怎么样处谦卑，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所以不管在各样的环境里面，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的秘诀是什么呢？保罗的秘诀就是他有一颗心啊，要一个有一个知足的心，他能够知足啊，能够得到帮助。好啊，这里很快讲了，金钱可以买到房屋，但是买不到家庭；买到床铺，但买不到睡眠；买到时钟，买不到光阴；买到书本，但是买不到知识；买到地位，买不到尊重；可以买到药品，买不到光阴；买到时钟，买不到健康；买到婚姻，买不到爱情。啊，所以真的，金钱虽然是我们说金钱万能，但很多时候钱反而带领我们更大的麻烦。所以圣经的教导叫我们不要贪财。好，下面有几个作业，希望大家能够去花点时间去思考。好，今天就到这里，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篇幅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来使用管理得到我们的钱财。求神帮助我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啊，敬畏神，神就赐福给我们。当我们有钱财，也求神帮助我们要能够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啊，要我们去把这个爱能够爱我们的邻舍，也能够帮让我们能够有富足我们所得到的也能够奉献在神的家中。感谢神的恩典，祷告能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